知识对撞机，今天的知识对撞机，我们要来关注长江里的微笑精灵，它就是江豚。听到长江江豚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它们是生活在淡水里的一种动物。不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海里也有江豚。长时间以来，长江和海里的江豚的分类关系一直不是特别的清楚。在以往的少量样本当中，从形态学、基因信息分析无法揭示出长江江豚有明显的显著的分化。而长江江豚又和海里的窄脊江豚种群形态非常的相近，它们之间有没有基因的交流，会不会迁移到海里，之前也是不得而知的。因此呢，长江江豚一直被看作是窄脊江豚的一个亚种。那就在本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Nature 的子刊《自然通讯》正式发表了由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杨光教授等专家的研究结果。通过大样本全基因组测序，将长江和中国沿海不同水域的49只江豚的基因组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发现长江江豚和海洋江豚之间存在着显著而稳定的遗传分化，已经形成独立的进化支系。这也就是说啊，证明了长江江豚不再是窄脊江豚的亚种，而是一个独立的物种。那么长江江豚和窄脊江豚最显著的差异在哪里呢？它又是怎么被认定为独立的物种的呢？这个过程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鑫博士。何鑫博士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我知道啊，今天您好像也是在南京对吗？当时有没有去看一下江豚，长江江豚？
对，今天因为恰好我们今天有一个课题任务是在南京，然后刚好也有时间，那么我就抽空也去了这个南京比较著名的这个能观赏到江豚的这个地方，也确实能也拍到了，也看到了我们说不少的这个江豚的一个活动的情况，那么也是我们现在说这个江豚应该叫做长江江豚的一个活动情况。
这边信号可能有一些不好，所以我们重新再请导播帮我们连线一下吧。那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都应该知道，我们在生物的分类上是从界门纲目科属种这样的一个分类方式的。那之前的认定啊，科学界一直是觉得江豚属这个属下面其实是分出印太江豚这个种和窄脊江豚这个种的，这两个物种当中其实是有隔离的。那窄脊江豚之下呢，再分出东亚的江豚和我们所知的长江江豚，但是这一次的发现就把长江江豚再另外列成了一个物种，也就是说其实江豚属下现在应该是变成了有三个物种的这个江豚。好的，那看到何鑫博士已经在线上了。何鑫博士。
哎，主持人你好。
刚刚我们说到一半啊，就是您今天在南京这个应该叫鱼嘴湾对吗？
对，鱼嘴湿地公园啊，这个地方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能够看到长江江豚的地点。
那您今天看到了吗？
对，看到的比例怎么说，几率还蛮高的。就是我今天在那里总共只是停留了2个多小时。那么累计可能看到了有20多只次吧，就是有时候是出现一只，那么也有几次是出现2只在一起的。那么它其实种群数量，比如说今天看到这些，我估计可能也有个5、6只这样的啊，因为不可能，这二十多只次都是分别的个体
重复出现，对
对，
那您当下看的时候那个心情如何啊？知道了这个大新闻之后，
其实心情肯定还是有一些激动的，因为虽然。我自己也见过江豚，但是之前我们见到江豚主要我都是在海上见到的江豚。那么按我们说新的一个分类学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么其实这已经是2个物种了。那所以仅等于今天再看到长江江豚的话，那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独立的物种。
那在这一次被认定为独立物种之前，刚刚我也是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了一下，但我想我讲的可能不够全面啊。您这方面学术上了解到的长江江豚是怎么被归类的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说这个新闻呢，其实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是我们这个南师大的杨光老师，那么他的主导这个团队呢，其实一直在做这个鲸豚类的这种分子生物学的这个研究，那其实这次这个江豚这个分类学的一个新的定位出来，那其实也不意外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长江鲸豚和海洋中的那两个之前被认为的总共是三个亚种嘛，
对
啊，长江的和这个我们说海洋中的这个北方亚种和南方的这个亚种，那当然呢后来又把它拆分成了这个两个种啊，一个是这个我们说的叫印太江豚，一个叫这个宅脊江豚。那么当然杨老师做这个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定义为三个这个物种了。那么从外形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三个还是有不少区别的，即使是在我们比较这个权威的或者说老一点的这个资料里面，其实也显示出来这三个亚当时认为的这三个亚种其实在外形上已经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异了。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呢，当然也是更确切的证实了等于他们是分别独立的物种。
那这个分类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实呢我们说这次这个新闻上就杨老师他主要做的这个研究，当时使用的是这个全基因组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他采了很多个样本，那么这些样本分别来自于海洋的和长江的，那么通过全基因组的比较，那么去比较它的这个基因片段上的这个差异，那么当然也证明了说这三个就反正又重新再证明了一下这三个分别是独立的种群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独立的物种。然后呢尤其是这个长江江豚啊，它在这个我们说适应是淡水生活嘛，跟那个两个海洋的这个江豚的物种相比的话，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适应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不再生活在这种咸水环境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活在淡水和生活在咸水里面毕竟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虽然鲸豚物种是呼吸空气的，但是我们说它在生活中还是要大量的比如说吞咽到这种水，那么就海洋中的这些它毕竟还是有一个渗透压调节的一个这种生理的一个功能，那么在淡水里面其实就相对来说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杨老师的这个研究也是证明他们在至少是在这个水盐代谢和渗透调节这方面的相关基因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别的，也就证明了他们其实在这个基因层面就已经不再是相同的物种了。
同一种。
那另外我们说对，另外我们刚才也说到，其实在这种我们说权威的这个中国鲸类这本书里面，其实当时也都写得很清楚，这个三个当时认为的这三个亚种之间的这个外形上面其实也有一定的差异了。那么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背，那么其实江豚大家都知道这个它背上没有背鳍嘛，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种我们印象中的这些鲸豚类啊背上都有一个这种肉质的背鳍，但是江豚身上没有，但是它没有虽然没有背鳍，但是在它的背部有一个这种比较突出的一个隆起，那么这个隆起呢在海洋的这个原来的那个亚种或者现在已经是这个印太江豚的这个物种的背上呢，其实这个隆起相对来说是比较宽的啊，它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这个叫这样的一个脊粒那脊状的这种小节，那么另外然后我们说这个在仍然也是分布在海洋中的这个我们包括我们的东海啊渤海黄海这样一带的，那么曾经当然也分布到渤海呢，现在主要还是在东海和黄海一带的这个我们说现在叫东亚江豚了，它这个游历和这个脊啊就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要窄一些，而我们这个长江江豚其实背上这个所谓的这个脊啊其实只有很窄很小的这样一个脊，
可以忽略了
也达不到可以忽略，就是我们其实看是能肉眼还是可以看到这个脊的，但是其实并不是特别突出，而且上面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脊状的这种小节呢其实是很少的，所以这就是它明显外形上有一个区别。当然也有的一些这种书上也有写说这个长江江豚的头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圆一些，那么会有这个有点这种我们经常看到那种公益广告上长江江豚的一个形象，它一个微笑的脸，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它这个头啊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隆起，那么其实在海洋的那两个曾经的这个亚种现在的物种上面，它们这个隆起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圆，那么这可能也是一个区别。那另外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长江江豚的这个牙齿相对来说是比那两个海洋中生活的这个江豚要少些，所以呢这也是一定的差异。那么从我们刚才也讲了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这个外形的角度来讲它们都有区别， 那也确实能够说明这确实可能是一个新的，我们说现在认为它是一个就是独立的物种了。
嗯，的确。那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比如说东亚江豚它其实是生活在海洋环境当中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江豚听起来它应该是生活在淡水里的，因为它叫江豚嘛，那为什么到了海里它还是叫江豚呢，而不是海豚之类的名字？这是不是通过它，这是不是就是并不是通过它的这个生存环境来界定的？
其实呢，我们说去考虑到这个动物的这个名字啊，那尤其是中文名字，很多时候是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比较容易见到的那些动物啊，他们这些名字其实都是有历史渊源的。
嗯，
那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说这个江豚可能数量是很少，或者说是越来越少，但其实在历史上，在长江流域，在主要是在长江里面，这个长江江豚的这个种群数量应该是很大的，在古代的很多文献这种记录里面都有。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最早就给它起名叫江豚，而且我们也知道豚啊，最早的意思跟猪是一个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江豚也有一个俗名叫江猪啊。
对。
那所以其实就指的是这个物种啊，那么最早是在海，在江里面，在长江里面更容易看得到。那当然后来呢，这种沿海的人可能也看到了这个类似于长江江豚的这种动物，那么当然也把它认为跟长江江豚是一样的，也就把它叫江豚了。因为那个传统印象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人能看到这个江豚的形象和这个海豚呢，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海豚的一个样子还是有不少的一个差别的。
嗯，
因为大多数我们中国这个海域能看到这个海豚啊，典型那些海豚其实有一个比较长的这样一个吻部的，
对，
而这个江豚前面是没有的，所以是比较圆的一个头，所以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在传统的中文里面可能就把它们简单的区分为了江豚和海豚这样的不同的名字。但是我们说在现代的这种生物学的分类学里面呢，江豚现在我们说是三个物种啊，当然长江江豚和刚才我们说的两个海洋的这样江豚的物种，而海豚呢其实是很大一个类别了，那么它并不是指某一个海豚的物种了，那么海豚的物种就很多了。
嗯，也就是说其实江豚和海豚其实相距甚远，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亲家关系，可能是两个大家庭了那样一个感觉。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啊，那其实我们说在更广泛的一个通俗的一个意义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英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单词啊。那其实在英文的单词里面，我们说这个一般来说鲸豚类嘛，或者鲸当然就用 whale 这个词，那么我们说这个豚的时候其实直接就用的是这个 dolphin 这个词，那么 dolphin 的有时候把它翻译的狭窄一些就把它叫海豚了，其实它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豚类了。那其实那这样子说的话呢，海豚其实也当然海豚的这个整个这个大家族里面当然也是包括这个江豚在内的，但是我们去考虑到生物分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海豚呢要有不同的科，那么其实其中的一个科叫属海豚科啊，属海豚那名字里面也有海豚两个字，属海豚科里面有江豚，所以江豚是属于属海豚科的。那么包括现在三个江豚的物种呢，当然也都是属海豚科的。
对，
那么属海豚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典型这个形象跟典型的那个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个海豚的样子不太一样，就是它的头比较圆，前面没有那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喙，
是那个宽吻海豚对吗？
对，就比如说像宽吻海豚啊，像这条纹真海豚啊这样的，其实它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喙是比较长的。
嗯，
当然呢，这只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些海豚的形象了。海豚的种类有很多，很多海豚其实前面也没有那个很突出的喙。
嗯，那其实我们刚刚是大致了解了一下江豚跟海豚之间的这个差异。那其实这里我其实自己有一个好奇，就是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江豚、海豚我们都说了，那这个河豚跟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密不可分的这种联系吗？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河豚啊，河豚可能在中文的语境下，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养殖的、我们能吃的那个有点毒、有毒的那个鱼类啊，叫河豚。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只是我们说河豚在中文里面现在大家更接触更多的这样一个词汇。那其实很在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书里面，其实把这个淡水豚类当时也都直接翻译对应回来，也可以叫做河豚的。那么就指的是这些淡水豚类。那么淡水豚呢，当然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长江江豚，也包括大家更熟悉的，那么现在已经基本我们说已经功能性灭绝的这个白鳍豚，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淡水豚类。那么其实也可以把它称为河豚，就是 river dolphin 这样的一个词。
啊，明白了。那说完了这一种区别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 这一次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这个新发现，它其实是通过您刚刚也提到的是大样本全基因组的这个测序，然后把长江江豚单列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物种。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认定的过程和它的依据是什么？
依据呢，其实我们说就是，就像我们这篇文章，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去看一下。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做很多这种分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时候，那么其实有的人会选比如说有些研究就使用的是一些片段的这样的一些基因，比如说去断定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异那么在前些年呢，这种研究呢做的会比较多，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这种样本有限，基因这个资金也比较有限，所以可能做出来就比如说通过某个基因来分辨这样的一个两个物种之间的这样的差异。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杨光教授啊，他们做的这种课题，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这种人力财力和时间精力去做这种大样本的，我们说这种全基因组的分析，那其实就要耗时要更长时间，那么就相当于就是分析了整个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基因组层面的一个差异。那么这样的研究呢，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发现在很多不同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两个物种可能很多基因都是相似的相同的，但是在某些基因上面就有一定的差异，然后去分辨它这两个这些差异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进行反推。那么通过分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建立系统树这样的方法去反推它们出现差异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是多少这种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去评判它们是否是同一个物种。那么这就是我们说这种分子生物学去判断物种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花费非常长的时间去收集这样的一个样本的数据，或者说类似的一些历史文献当中的记载。
就是我们说主要还是靠这个实际的样本，实际的我们说这种组织样本，然后你们去抽提出这整个这样的，我们说去扩增出它整个这样的一个基因组进行研究。那么你要说历史文献可能很多时候只是作为辅证了。
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回来，就是说这个长江江豚它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海里的比如说宅脊江豚啊、印太江豚啊，它们已经现在来说是三个物种了，对吗？那它们最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它们其实实际上在基因上已经分类了嘛，对吧？那它们的生活习性上有相近的地方吗？
生活习性上肯定是，我们说所有的这种海豚包括江豚在内，其实生活习性都是比较类似的。那么它们当然都是在海洋中去捕食这种，我们说主要是各种各样的海洋水生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食物来源了。当然是对于江豚来讲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小型的这种鱼类。那么对于海洋的分布的那两个江豚的这个物种来讲的话，那么它当然是主要是在这种海水的环境中去捕食。那么在对于像这个长江江豚而言的话，它可能要在相对来说这种清澈度要更差的这个江水中去捕食。那么这也是我们说他们可能在生活习性上稍微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当然谈到这个差异，我们一定又会想起来这个白鳍豚啊。那其实去想想白鳍豚的话，白鳍豚的这个视力其实相当退化的啊，它主要是靠它这个超声波直接去捕食。但是江豚来讲的话，它其实它的这个视力并没有白鳍豚退化的那么严重啊。其实从视力，从这个眼睛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跟海洋中的那两个这个江豚物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那么可能细微的一些这种捕猎的技巧啊，这种繁殖的一些策略啊，可能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因为毕竟一个是生活在这种江水中的包括我们说长江江豚经常还会到冬季的时候可能会进入这种鄱阳湖啊、洞庭湖这样的大湖中，而这个海洋中的这些江豚呢，其实就没有这种所谓的枯水期、丰水期这样的概念了。它们其实基本上都是在临近海岸线稍微比较近的这些浅海区域进行活动的。那么这是跟长江江豚的一个差异了。
这个差异其实还挺大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在比如说东部跟西部的这样一种感觉啊，就类似的一种感觉。
对的。
好的，那我们刚刚也大致的了解了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杂志上发现的新发现当中它具体的一个认定的过程和依据，以及它们这三种江豚之间的差异。那我们先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连线何时坚博士，来聊一聊这种长江江豚被认定为它独立物种之后，它对于长江江豚的保护或者说它的生存来说有着哪些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稍后再来连线何新博士。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 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知识对撞机，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我是唐月。今天我们的话题一起关注到的是长江里的微笑精灵，就是长江江豚。在本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Nature 的子刊《自然通讯》上面正式发表了由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杨光教授等专家的研究结果。他们是通过大样本全基因组的测序，将长江和中国沿海不同水域的49只江豚的基因组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发现了长江江豚不再是宅脊江豚的亚种，而是一个独立的物种。那我们继续来连线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新博士。何新博士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我们刚刚是了解了这个大样本全基因组的测序这个方式和它这个认定的过程啊。那除了这样一种基因测序的方式之外，一般来说要认定某一个独立物种还会通过哪些方法呢？
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再去发现这个独立的物种，我们是主要是指一些大型的物种啊，主要是拆分呢，其实更多的时候确实是使用基因的这样一个手段。但比如说在一些这种有一些行为差异的这种动物来讲的话，比如说这种鸟类，很多时候我们说通过它的这种求偶的行为的差异，包括它繁殖的这种鸣唱声音的差异，甚至也可以把它区分为不同的物种，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比如说说话都听不懂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进行繁殖交流，那么可以就把它拆成了不同的物种，那么这也是一种方式。
哦，也就是说它们行为方式上面也有可能进行一定的区分或者一定的辨别。
对，但是比如说像海洋中这个包括江中的这个鲸豚类呢，其实我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因为你去观察行为很多时候只是看到它跃出水面的那些瞬间嘛。
这个太难观察它的行为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白鳍豚功能性灭绝之后，长江江豚其实是长江仅存的淡水鲸豚类动物了。那如今长江江豚被认定为这个独立物种之后，您觉得对于长江江豚的保护和生存来说有着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吗？
其实呢，我们说其实对长江江豚的保护这些年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渠道和媒体啊，包括很多的志愿者都在关注和推动这种长江江豚的这种保护，比如说在南京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江豚保护联盟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它其实就是一直在推动民间的这种保护，那包括我们说真正这种中科院的水生所，他们一直在做这种江豚的这种迁地这种保护，就是将洞庭湖、鄱阳湖那样一带残存不太多的这种江豚的种群，那么转移到一个长江故道叫天鹅洲故道这边进行这种保护，那其实都是对江豚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案例了。当然现在把它定义为一个独立物种之后呢，我们说可能在对外界的一个宣传上，对于更多的广大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宣传效应上来讲的话，那么很多人当对长江江豚之前的保护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威严啊，就是会觉得花这么大力气去保护一个这种亚种是不是有必要，他们可能会觉得在海洋中同样也有这个亚种呢，是一个物种，那其实长江的少了，海洋中还有没关系。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研究也充分的证明了长江的这个和海洋中呢分别都是独立的这些物种，那么当然保护他们都是很有必要的，那即使是海洋中的这个江豚数量可能现在比长江的这个江豚的这个数量还是要多不少的，但同样我们说这个海洋中呢也需要保护，那而长江中呢那当然是更需要严格的这种保护了，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长江的整个的这种流域的这种环境变化和人为干扰还是比较大的，已经有白鳍豚这样一个先例了，那么当然我们不希望再让长江江豚还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的确是啊，我在网上看资料的时候看到，就是说虽然说长江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它其实已经按照一级的标准去保护和管理了，这个对于它的生存来说应该会有一定的注意。那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目前长江江豚整体的一个生存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这样，就是我们说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啊，可能在90年代之前，就是有一些这种调查啊，这种样线的这种估计啊，可能长江江豚的整个的数量可能要接近3000余头啊。那其实我们说现在来讲的话，那么它数量其实是在逐年下降的，那么可能只有这种1000余头这样的一个数量了。那么尤其是我们说虽然在南京这样一带可能还比较容易能够见到江豚的一个身影，但是在长江流域的其他这种地方，长江中下游啊，那么比如说这种我们说这个武汉啊这样一带，或者说这种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他们其实江豚的这个种群数量已经是比较难得一见了。那么再考虑到这种长江安徽段这样一段，那其实相对来说也是种群数量也是在下降的比较快的。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虽然我们能在一些地方还是能够看到这个长江江豚的一个身影，但从整体上来讲的话，他们受到这种环境污染和这种人为干扰的影响总群数量仍然是不容乐观的。
的确是。那这个可能大家也会引发思考啊，就是这个新闻之后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或者说来保护长江江豚，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像科学工作者一样就是去投身到研究当中，或者说像志愿者他们去现场去进行保护，或者在就近的一些长江的流域，那我们普通人可以在保护上做哪些工作呢？
其实呢，我们说针对长江江豚这样一个物种啊，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其实首先大家可以做到一点，就是首先认识这个物种啊，能够向周围的人宣传这样一个物种。大家可能知道江豚这个名字，可能甚至都不知道江豚长什么样子。那其实通过这个新闻呢，我们可以普通人呢，我们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江豚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状况和它的外形特征啊，以及现在保护的一个措施。那么可以向周围的更多人去宣传。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像江豚这样的物种，如果能够被保护下来，那整个长江流域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能够保护的更好了。因为长江江豚相当于来说，就是我们说长江流域的长江中下游的这样一个旗舰的一个保护物种啊。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做的其他的事情呢，其实我们说去联系到跟长江有关的话，那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江豚很多时候它受到直接的一些影响可能是船舶啊，因为船很多时候这个螺旋桨可能会直接会造成这种江豚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受伤乃至直接死亡。那我们知道长江的这个流域的这个船舶特别多，那很多时候呢它上面并不是客船啊，大多数还是这种货船。那么其实运的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城市各种各样的城市建设可能要需要的一些这些材料、这些原料。那其实能转移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节约使用很多的这种城市里的一些资源，那么其实减少这些最终能够比如说影响这种江豚生活的这些船只的一个出现的话，那么可能能够就相当于是我们能够从自己的以自己做起吧，能够为长江江豚做出一点这种贡献。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长江流域可能还受到这种污染的严重，可能比较严重。那么这方面呢，其实我们每个人比如说减少使用一些这种有害物质，那么减少使用排放这些更多的这种有害的这些水，那么到长江中，那可能也能够至少从每个人本身能够做到这些，不去影响，不去让长江的这种生态环境变得恶劣。那么这也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大家既然享受着这种城市的生活嘛，那一定要享受到，我觉得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享受的一些生活很多时候是以很多自然界，包括这种长江的这种水域，包括很多这种森林啊、草原这些地方的一个被破坏为代价的。所以我们更要去珍惜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吧，那么更多的能够去做出一些弥补的一些措施。
的确是啊，其实做到节约资源和自己在意识上或者说行动上去保护环境这两点的话，对于不仅仅是长江江豚来说，其实对其他的一些动物来说可能都是比较好的一种保护的措施吧。
对，
也是希望大家能在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可以从我做起啊。刚刚何鑫博士还提到了就是这个长江江豚的这个长相可能很多人不了解，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的节目的直播帖当中也放了一张长江江豚的照片，非常的可爱，它是有一个笑脸一样的那个样貌啊，让人觉得非常的暖心。
对，就是我们说长江江豚刚好是它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嘴角的一个弧度确实有点像我们说人在微笑了。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连这种看起来这么可爱的动物如果都不能保护好的话，那更何谈其他更多的那些动物的保护呢？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加的去努力去宣传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
嗯，的确是这样。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何欣博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科普，谢谢您。
哎，谢谢大家。
嗯，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实验室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威，监制音乐评乐琪，我是唐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新闻实验室节目当中边听节目边长知识。明天见了。